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三的早晨，10月14号啊，跟大家相聚在早上的7点半的时间。
是的，
啊，早上好，文慧老师。
早上好，刘芳老师，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啊。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星期三呢，这个深秋的感觉已经是特别明显了。
对，但是很奇怪哦，深秋，可是台风来了。
哦，是，哎，但是其实呢，刘芳记得去年的时候呢，
也是
哈，就是这两年好像都10月份大台风。
对呀，啊，好奇怪哦，我们夏天呢，期盼着台风，结果它不来。到了秋天，我们都已经准备迎接冬天的时候，台风呢突然就来了，而且呢是毫无征兆。
对，
那星期一晚上呢，文慧还去上学，上学的途中呢，这个途中不是途中，突然发现有台风，因为同学们呢奔走相告，明天晚上不用上课了。为啥呢？因为明天香港这边可能挂8号风球，香港是以风球来预告台风。
对对，它其实也是跟风级差不多分类的哈，
是的，
只是说那可能在量级上呢有一点点的分别。
是的，
也就是说呢，如果在8号的风球之上呢，哈，那我们就是学校啊，然后工作呢就要停止了，因为路上的时间会比较危险哈。
对对，
啊，风太大的话，有很多东西掉落哈。昨天我们在家里面也是听到，哇，过一阵子就叮叮咣啷。
文慧住的地方还好，早上呢。哇，我觉得什么台风嘛，
没有反应。
对，我就觉得，哎呀，应该回电台呢做直播节目，不应该呢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听呢后备节目啊。虽然呢也是跟大家有机会在第五空间这样的聊天，一起听节目是很难得的体验，但是还是希望直播嘛。那可是到了下午就真的是风雨交加了啊。那么劝慰子在第五空间问：现在台风登陆过去了吗？已经过去了，昨晚上已经下了风球，到第3号风球。但是我们就知道傍晚呢，这个今年第16号的台风叫浪卡。它已经到了海南，
是
广东湛江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反而现在要关心的是海南的家人，以及呢广东湛江方面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吗？
是是。那这个台风的期间哈，就确实是就不要太出去了哈，
是，
那在待在室内会比较安全。
对，盟约说面向大海不一定就春暖花开，现在不是春天，所以不会春暖花开，我们现在可是迎接秋天了啊。但是北方呢就应该是冬天了，黑龙江的哈尔滨迎来了第一场雪，还下得挺大的呢。
这个第一场雪也不是非常早啊，因为呢现在确实已经是确实很冷了。
对对对，
而且哈尔滨也是我们最北方的地方啊。
对，还记得吗？11长假的时候，河南有一些景点下起了鹅毛大雪。
哇！
所以呢，哈尔滨这第一场雪呢，真的像刘芳老师说的，不是太早啊。但是就预告大家，真的是降温了，所以呢，请大家呢要好好的保重。还有呢，我们也关心了青岛啊。青岛因为这几天呢都是在全程做核酸检测，那厉害了，因为直到昨天呢，我们知道已经检测了423万。
423万份啊，检测
就是人次啦。我们知道青岛呢，应该是差不多600万到700万人口。整个青岛是大市区，
是
现在423万份， 厉害，大家非常非常的配合。那我看到有一则新闻呢，小朋友可能家长呢都上班了，小朋友自己单独的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做完了乖乖的向医护人员鞠个躬才走。
是是，那所以其实这个核酸检测呢本身已经是一个便利的哈，能够提前知道这个病情的情况，比如说像啊，那如果有了这个潜伏期就可以隔离了哈。
是，
那所以呢也是比较多的便利了这个病情的控制，疫情的控制哈。
是，
那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检测的机会呢，大家配合呢也是为自己好。
对，那雀惠子接着说啊，今年的秋天感觉很短，是的，就觉得好像直接从夏天进入秋天啊，上个月还是夏天，突然之间好像进入冬天了，但是离供暖季还有一个月，一个字啊，冷。
是，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可能呢就很容易干燥啊，很容易呢就感冒。那我看到呢荆州邓飞弟兄就说呢不好，口苦
啊，
他指的应该就是他现在的状态不是太好，口苦。一般来讲口苦呢就是可能你里头呢干跟燥火，对吧？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也是呢，根据这个中医好像多年呢给的
这样说，
对对对。那所以呢宗弟兄就给了建议，晚上睡前可以喝些蜂蜜啊，现在真的是可以喝蜂蜜水的，因为就是
适合。
对
就说着说着就应该喝一杯蜂蜜水。
是的是的，已经开始杀了啊。
那就是润肺的嘛哈，蜂蜜水在秋冬的时候确实是非常适合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好像一天不见如隔好几秋啊，一早上来呢就很想呢跟大家呢报告一下呢我们关心的状态啊，或者是一些的新闻。那您呢，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欢迎您可以透过第五空间或者是短信电邮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身体需要蜂蜜水来滋润，我们的心灵需要神的话来滋润。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祷告能够获得一切，祷告能开启天上的窗户，也能关闭阴间的大门。祷告能在神身上设下神圣的约束，因为神已经应许，能留住神的使者，直到他给我们祝福。祷告能使闭塞的天降下雨来，使硬如铁条的岩石软和，干旱之地有河水涌流。祷告能对冰山说，离开这地，投到海底。祷告能使日头停在空中，也能使疾风为我们效力。这一切奇事和隐秘的谕旨都操在众星之上的神手里。当戴德生被问到在他祷告时是否有时没有快乐，他说，常是这样，有时我祷告心里的感觉犹如木头，有时信心里的祷告得到奇妙的回复，但不一定有快乐。有缅甸使徒之称的美国宣教士耶德逊说，我们有真诚的恳切的祷告，但是神已经垂听答应，在有些时候也许到最后神才垂听答应。如果你的香坛上的香一直烧着，必会看见神的荣耀，但不定在何时何地。
我要寻求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2020年11月14号星期三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三呢，就是有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还有您，您在吗？
是我们看到第五空间的确实已经很多的家人都来打招呼哈，
哎，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近况以及就是关心的一些事情。
是，那我们呢很关心呢山东青岛的情况啊，那我就看到了第五空间的飞。飞翔的飞，他就说有点怕啊，还没去做检测。文慧就鼓励他不要怕，只要信，那我们为你祷告，飞赶快去做核酸检测啊。这个是人的共同心态吧，就是不检查但心里担忧着，可是呢去检查又怕，这个可能一检查什么病都来了。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的话，你不检查也来嘛。
对，
所以检查可能早一点就是有一个防治啊，也是好很多的。
是，真的是呢，我们心中有担忧呢没有关系啊，这是很正常的，也不要觉得自己信心软弱，那就是去祷告。就像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啊，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我们很多事情需要祷告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秋冬之际。因为呢最近也看到了啊，有一些的气象报告说，哎，今年冬天呢提早来会很冷。哎，有些时候呢又看到气象报告说，哎，还不知道哈，要真的等冬天才会知道究竟呢今年是暖冬呢还是寒冬。但我觉得不论是暖冬还是寒冬，我们心中呢总是会跟着这一些的新闻啊，一些的消息呢起起落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将这些事情呢向神倾心如水。
是。那不过如果说到今年的冬天看起来应该是挺冷的，而且之前我们也说到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拉尼拉现象嘛哈，所以呢就是应该是大机会是比较冷的，所以大家真的做好一些防护准备。
是，那我们说到呢这个冬天了啊，东北应该是冬天了，山东那块也应该很冷了。但是呢来到了中部，华中华南呢虽然已经进入深秋，可是还是有蚊子啊。蚊子呢比我们更珍惜光阴，他们呢抓住了还有一点点，真的一点点夏天的尾巴还在那边蹦跶。
那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那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是，因为像西浮月啊就提到啊，晚上临睡之时蚊子确实还挺多的，各个活蹦乱跳的啊。昨天晚上睡一会儿呢实在难以忍受蚊子嗡嗡嗡。最终还是起来点了一个蚊香才安稳入睡。
是的
、我不知道呢这个是不是台风啊，我今天呢一路走来就那么几分钟已经被蚊子叮了几个包了。
为啥跟台风有关系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风来了，然后那些草啊什么的被打湿啦，那些蚊子就从那些它窝藏的地方飞出来了嘛。
那感觉应该下个雨之后更多。好了，这个也不知道啊，未解之谜到底是不是台风。
是
但知道就是说啊，这个蚊子呢就是这些小昆虫们哈啊，其实一年四季都有，那冬天肯定是少很多，那冬天我们自己都不是很好过。你别说是这些虫子了。
是但是呢就是真的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呢 保护自己哈，千万不要以为了秋天了没蚊子了，或者是哎冬天来了啊，那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哎，结果发现呢功亏一篑，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成语。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功亏一篑。书经上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意思是说堆积成一座九仞高的山，结果欠缺了一篑泥土，也就是一本机或一筐子的泥土，那仍然不能够算是成功。功亏一篑就是功败垂成的意思，用来比喻一件事情快要成功的时候，因为欠缺了少许的东西，或者欠了一份的力量，结果依然失败。这句成语用两种相对的东西作为比喻，山是高大的，而篑却很小。假如用人力搬运泥土来堆积成一座山，经过了许多的艰苦，这件大工程眼看着就要完成了，只欠缺一篑，也就是一本机的泥土，那么就要大功告成。但是在这个时候却忽然放弃了这件工程，不肯去搬运最后一篑的泥土，这是十分不值得的事情啊。灵训，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节。到底跟随主做主耶稣的门徒应该有什么条件呢？做主的门徒并不是轻易草率，而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节的经文当中，耶稣提到两个比喻，建筑和打仗。一个人盖一幢大楼不是马马虎虎盖成的，必须先计算代价，否则主耶稣说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另外，做基督徒也好比打仗，在战场上最后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当中国跟日本进行艰困的抗战的时候，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文胜勿骄，文败勿馁。前方打败仗，后方听见了容易泄气灰心丧志，前方打胜仗，后方听见了容易心焦气傲，以为胜利在握，戒备松懈。其实胜负是兵家常事，在战争的过程中，胜未必胜，败未必败，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有一首诗歌说，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天堂，不要卸下甲兵，意思是一息尚存，仍需时刻警醒。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要评价一个基督徒的成败也是这样的。那些主人公还活着的传记，不管他有多精彩多感人，我们还是要存着保留的心去阅读的，因为这些传记都只是偏重于述说人的长处，显示他们的完美，掩饰他们的软弱。事实上，有一些看来灵命极高的人，到了晚年却成了老糊涂，一败涂地，羞辱主的名，在为主做见证的事上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早上的七点五十分，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成语叫功亏一篑。
是是，那我就看到哈，大家都在认真的去回应这个课题哈，比如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各种都来回应了哈。是，那所以大家对功亏一篑这个词应该不是说很陌生啊，
是是
啊，但是可能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就重新听了一遍，
是是、
实际上功亏一篑呢听起来就是一个挺无奈的事情，哎呀，就感觉啊，好不容易搭起来的，哎，怎么就没了？
对，
所以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哈、都不要怎么说灰心呀，都不要去就是忽略它。
是是是，两件事情学的嘛，像刚才呢刘芳老师说的啊，每一个细节上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因为它是小处你就忽略了。就像蒙约说的嘛。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了、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是功亏一篑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啊被击倒了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整个被击倒了，
因为就是就觉得哇前功尽弃了、
对对对、是
是，所以但我们就是说永远是有机会再可以重新建造的嘛，
是是、
只是说我们在重新去搭建的这个过程中呢要留心哈、之前的一些错误是什么呢，那新的一次开始呢就要避免发生了，
是的是的啊，我喜欢刘芳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永远有机会呢可以呢再站起来的，不是我们而是靠着神、我们是有这个机会的啊，那也谢谢呢宗弟兄啊，他现在呢是我们的时事新闻播报员，很关心一些的时事，那常常贴一些社会新闻在我们的第五空间上、提醒大家要注意，是的，他今天呢贴了一则新闻，也是呢我们准备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就是特别提到呢、在
食物中毒，
对，食物中毒应该就是在黑龙江鸡 西对了、那么有一户人家呢家庭聚餐，那食物中毒7个人当中呢，我们知道呢，现在呢只剩下1个人还在急救当中啊。最新的消息应该是呢，只剩下1个人还在急救当中。所以呢，我们希望呢，真的大家要互相的提醒。原来他们吃了什么呢？我看了新闻呢，因为不同的角度去报道，他们吃了就是自制的酸汤子。然后。这个食材呢已经冷冻了1年
哦，
那里头呢原来他们就是种了黄曲霉素，黄曲霉素一般来讲就是发霉的，
对，霉的其中一种哈，就是说那这个食物中毒黄曲霉素呢这个严重超标了哈，但是呢可能他们冷冻了1年之后拿出来完全没有发现，
是
啊，然后就直接把它煮了，
是
啊，于是乎大家喝了以后就造成了最终是7人身亡哈、还有1人在抢救，8人身亡了，现在
是是是、
是
那这些黄曲霉素呢它大部分来自于什么呢，谷物
啊，
坚果
对
了，
然后霉变的成分哈，
对对，
然后这种霉呢原来这个霉的毒性呢是比砒霜高出68倍，
砒霜不是咱们常常在戏剧当中看到的那个吗，
对对，那种毒药，所以其实可以想象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哈。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呢就觉得哎呀离这些东西好像很远哈，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就不知道的哈，有时候在如果家里面放的太久的食物啊，你可能看起来面上好像没什么事儿、但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问题、
对对，特别是那些食物你不会切开煮的，
对对对，
就说你是火锅料、你就直接丢进去了，
对，然后呢像刘芳昨天其实就本来家里面有一些葡萄提子呀、然后放了一段时间没有吃，看起来真的没什么事哦，结果当一洗的时候就发现哇中间有一大块已经霉掉了
哦、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我都觉得还不算是放很久，
是
要知道就是说食物这种东西哈我觉得是超过如果是这种冷冻的食物哈超过1-2个月真的就最好不要再吃了，
是是，那咱们中国人是很节俭的啊，特别呢我们很善用我们的冰箱，那我不知道刘芳老师的家里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就马上想到呢我在台湾的老家，我妈妈是很节俭的，
是，
那常常呢我们吃呢就是剩菜剩饭，
是，
所以我到现在是非常讨厌呢吃那个剩菜的，因为 从小就是这样啊，那有一些菜呢可以吃好几天，因为它剩一点点、
嗯、
剩一点点，我妈妈就将它呢、
哎、
要么再端出来，要么就跟其他的新鲜的菜
混在一块，
对，所以呢我就很不喜欢吃、嗯、那这是一个好的节俭的品德，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食物不新鲜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想到我们家的冰箱有些东西真的是放了一年了、
哦、
一直冰在那，
那真的不行、欸、
因为大家的观念就放在冰箱嘛，
没事，而且是冻起来的，
对，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嗯嗯、因为第一就是你也不知道，就是说它冻起来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嗯、
而且就冻了那么久啊，我觉得是如果说你惊然的发现你冰箱里面有 一坨东西你忘记了、
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还要看老半天，
对，那就真的不要吃了，
对对对啊、我看到了荆州邓飞弟兄说我们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吃几个月，
嗯，
那你不断的在吃，那
如果说是你是啊、就不是说是一下子放了几个月、
嗯、
你都不记得它还在里面的呢、
嗯、
那还就是说你知道的你慢慢吃还好啊，包括一些就是冷冻食品，刚才刘芳说一两个月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开过袋的、
嗯、
啊，那最好就是两个月，一两个月之内就要吃完，就是冷冻食品哈。
对，
如果是冷藏的呢，那基本上更是不能超过这个时间了。
对，
那冷藏的就是你在啊放在没有那么就是结冰的那个地方的哈啊，所以关于食物呢，就是我想啊，每个家里面它的习惯都不一样哈。
是是
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自己起码要有个意识，就是。一年不放一年真的不太行了，
对对对，所以呢常常检查呢，以至于呢我们觉得冰箱很好把它保存起来，
嗯，
结果因为自己忽略了，或者是呢我们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嗯，
那导致呢功亏一篑，是不是可以这样应用呢？
是
勉强勉强真的是勉强。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不求外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线上今天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一起经历从耶稣而来的真平安。
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的时间哈，
嗯，
那现在差不多是八点了。
对，为什么呢？刘芳老师刚才会笑呢？
嗯，
啊，是因为呢，我们呢就看到呢，有一些的提醒啊，其中有一些食物呢，嗯，可能是大家的误区啊，或者是呢，可能大家呢都中招了，我就看到了，大家喜欢吃鸡脖子、鸭脖子吗？
我不太喜欢。
不是有一个周什么
周黑鸭、嗯、
对对对、嗯、啊，他的鸭脖子是很有名的。
对，但是我其实一直不是很搞得懂为什么喜欢吃鸭脖，明明都没有肉。
就是喜欢啃的那个味道、
啊、对对对。
还有四季豆喜欢吃吧，
嗯嗯嗯，
鲜黄花菜，哎、
啊、
我们台湾叫金针，
嗯，
金针花啊，喜欢吧，我喜欢，特别是跟排骨一起熬汤的时候，
嗯
啊，红心甘薯，甘蔗，
甘蔗、
哦、对，红心甘蔗可甜了、
哎、
好，请大家注意了，这些东西真的都不要吃啊，
也不是不要吃、啊、
要小心。
对，这些东西处理不好呢，它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食物中毒。
对对对，
还有一些那些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嗯、
四季豆，比如说像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嗯、
四季豆一定要煮熟了，
嗯，
那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食材也很常见，
是、
啊、但是也很容易就是我们忽略它的这些毒性、啊、
对，那首先呢我们要说 鱼胆，
嗯
啊，我就知道呢，这个蛇胆很多人拿来
泡酒，
对，泡酒甚至是生吞，都已经有很多新闻让我们看到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寄生虫啊那些。
哎呀，
对，那原来呢，鱼胆也有人生吞煮熟泡酒，
嗯，
哎，大家注意听好了，都含毒。
哎呀，是的，是的。那么这个鱼胆汁里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成分哈，
是
毒素的，
嗯，
那么其实这个比同剂量的砒霜毒性还大哈，又出现砒霜了哈，
是，
所以呢会使这个肠道组织呀、胃肠啊这些肾啊组织坏死哈，
嗯，
也可能损伤脑细胞和心肌，
对，
所以说哇，这个比想象的严重啊。
对，我从来都不知道鱼有胆呢、哎。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吃过鱼胆
啊，因为是苦的嘛，通常 会踢掉它。
嗯嗯嗯，好，还有一种叫脂纹螺。
这个螺呢，这个我还挺意外的哈、因为呢这个脂纹螺确实是含有河豚毒素哈，就是热稳定呀，煮沸日晒都不能破坏这个毒素，现在还没有特效药治疗，误食这个脂纹螺之后呢可能发生中毒症状，那基本上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只能催吐跟就医，对，
是。
所以其实哇，这个说起来有点惊哎，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是会吃螺的嘛，
对呀、
但是呢，这个脂纹螺、
你怎么分辨呢？
这个看起来
它都跟那个什么炒在一块儿啊，有大蒜啊、有葱啊、有辣椒，可好吃了。
这个说的有点，哎呀，对我也是挺爱吃螺的，
是，
所以有点后怕。
我们小时候呢，在台湾就最喜欢去买一包小小包，然后就吃，然后吸它
那个螺丝，
对、
啊、
因为你就觉得好吃啊，
是是
小朋友的零食、
哎、
好，现在说到鸡脖鸭脖了吧，
嗯，
好，可以吃，
嗯，
但是呢请不要咬碎吃，因为它很多人喜欢啃、
哦、
然后它有一些汁
啊、因为但是鸡脖鸭脖其实大家知道是那些腺体淋巴的部分嘛、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细菌啊、
嗯、
那这些也是有很多微生物啊，比如说淋巴结啊什么的、
是是
啊，所以这些呢就不要把它咬开啦、
原来猪呢也有猪脖，当然啦、猪颈肉我们常说、啊，有灰色或黄色或暗红色的肉疙瘩，俗称是肉藻啊，红藻的藻，肉藻，这些呢是用来过滤病原微生物的淋巴结，那有比较多的病菌病毒也不要吃。
是哈、那然后还有这个黑斑的红薯啊，
对了，
如果说红薯表皮上出现黑色或褐色斑点呢，就别再食用了，因为这些呢、可能是已经受到黑斑病毒的污染，毒性呢还是红薯会变硬发苦，无论是水煮火烤呢，这些毒性都不容易被破坏的哈。
对，那这个红薯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变黑呀、变黄，还有你看到如果它已经开始在冒芽了，有一些根芽出现就绝对不能吃，跟土豆一样的。另外呢，南方的甘蔗，发红的甘蔗我看过，发黑的还有发绿的、
已经很严重。
对，
他说的发红的是心，就是那个心比较红哈、而且是属于那个就是相当于是空了的感觉哈、如果说你看到甘蔗里有红色丝状物，证明已经霉变了哈、这个也是有毒的，就不要再吃啦。
是，好，那刚才说了发
芽
的
土豆、
对了，
是，那发芽的土豆呢已经是含毒素，还有腐烂的生姜啊，这个也是
我们常常就说，哎，这一边烂了就把它给切掉。其实呢真的如果有一个地方烂了，你整块生姜就应该将它给丢掉了啊，因为呢这个专家说呢，生姜腐烂之后会产生有害的物质叫黄樟素，这个樟是樟木的樟哈，会诱发食道癌跟肝癌、那建议不要将生姜放在保鲜袋里储存、最好是用报纸包起来放在阴凉处、因为我们会想保鲜袋啊，这又是一个误区，
那
什么东西都往保鲜袋把它给密封，结果生姜不可以、
那生姜呢是因为它需要干燥哈、
嗯，
就是说你如果保鲜袋有时候就把它闷在里面呢，反而不太好。
是是、啊、这些呢都是呢平时我们要知道。好，来讲生豆浆
啊，出现假沸之后呢就继续加热豆浆三到五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啊、那因为呢在豆浆加热到80到90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白色泡沫，这是一个假沸现象，就是假沸腾的意思哈。
是，
如果说喝了假沸的豆浆呢会肚子痛，就是因为生豆浆当中含有这个一些没有煮透的话就进入肠胃，会刺激肠胃黏膜那些物质哈、
是
出现食物中毒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痛啊等等、所以呢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假沸啊出现大量泡沫呢，说明这个温度还不足，你要让它再沸腾一下，让这些泡沫就是过去了，
是是、
然后呢这个毒素才能够消失哈。
是，我相信呢有煮豆浆的人应该有经验，以前文慧真的上当了，因为它不断的在冒泡嘛、我以为已经沸了啊，就已经滚熟了，结果呢不是。那通常呢我现在学会了把那些泡沫给拿走，你就可以看到它里头
是
不是真 的
情况。
对，那如果你不拿走泡沫呢，那你就一定是要等它泡沫消失了，真的滚沸了、好，木薯，这个
木薯是啥呢？
木薯你没有吃过吗？不是有这个一些的所谓过桥米线啊，有木薯粉去做的。透明的
木薯粉和过桥米线是两回事儿。
我的意思是说，在香港这边，有的时候我到那个过桥米线店呢去吃这个米线啊，他会问你要不要木薯的。哦，我喜欢吃，对，我喜欢吃。
薯粉和米线本身是两回事儿啊。总之，原来是木薯是用来做这个薯粉的哈。
对。
那薯粉呢原来就是也含有一些的，就是不是薯粉哈，是木薯呢、可能也含有某一些的这个毒素，如果这个
没有煮熟
啊生吃的话就引起中毒了。
是是，这个我喜欢吃呢这个木薯粉啊做成的那个。我能说是面条吗？或米粉吗？
木薯粉就是
粉条，
就粉条了哈。那当然，在很多火锅里面呀，包括我们知道什么酸辣粉啊，都是用这些薯粉做的。
好，还有白果，这个不多说，
大家知道，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尽量不要让小孩子去吃啊，
吃太多。
对，好了。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中招了，叫四季豆
啊。四季豆其实我觉得也是食物中毒的大家常识里面第一个菜单里
是吗？我不知道哎。
就是一定要煮熟啊、
哦、
或者说是在流芳这就是自己学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说啊要小心食物中毒，就首当其冲就是四季豆。
哦，是的是的，我喜欢吃所以呢我就没想到啊原来四季豆也在这个名单当中。好了，鲜黄花菜也就是呢金针原来呢你先要呢就是烫过水之后呢彻底煮熟，不然的话呢它有一种的毒叫秋水仙碱是吗？在根部那进入人体经氧化作用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然后破坏细胞分裂令细胞死亡哇这个好严重。好了，最后一个提醒大家叫柿子皮，吃柿子一定要去皮。
哇，原来柿子皮
这个我也中招
啊！虽然说我不爱吃柿子皮哈，就是因为涩嘛。但是有时候如果懒的话，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懒啊，我现在看到了，以后不行啊。那这是因为呢宗弟兄提到的这个黑龙江鸡西这个家庭惨剧，那就让我们呢也赶快去看看究竟呢哪一些的误区我们要小心。那这些你看看，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误区，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呢再次的知道哇，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度过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
心有感恩，心情简单又快乐，
心存感恩，日子充实又甜蜜，
心满感恩，人生的每一天都可以丰富多彩。
感恩祝福，一起献上你我的今天。
你看吧，有人跟文慧一样都中招了。安徽的李佳音说呢，柿饼都是连着皮一起吃。哎，柿饼是可以的。
因为柿饼它应该是已经经过煮熟啊或其他的处理了吧，
是是是、哦、我们说的是新鲜的柿子。
嗯嗯，
这个我真的是比较懒惰的、
嗯、
虽然我也不喜欢吃那个皮、
嗯、
我很喜欢吃柿子的、
嗯、
特别是柿子当中那个核啊，
嗯，因为很甜啊，
对对对、
嗯、
还有那个柿子的颜色很暖和、
嗯、
所以我喜欢。然后呢，荆州邓费弟兄也说，是的，四季豆一定要用水煮一下
啊，就是一定要熟啊。
嗯，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自己做的话就会要小心一点哈。
对，
那刘芳有一段时间特别搞笑，就是当小时候第一次听说四季豆啊就是食物中毒的一个标杆的时候，然后每次出去吃的时候我都会很小心要观察一下这熟了没啊。
是，小心是好的、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啊太敏感，
嗯，
但是呢小心是好的，
嗯
啊，特别是呢小心自己，那也小心别人啊、
嗯、
所谓小心别人就是说呢你也注意一下啊，关心一下别人。那我觉得大家呢互相呢彼此的关心，然后在生活中呢有一些细节地方呢大家也啊不要忽略，那我就觉得啊、这个生活起来可能有一些地方就不会那么容易中误区了，对吧？
嗯， 嗯，就是像我们看到西湖月也说，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多食物呢都有误食或者说就是食用不当的这个情况哈、啊
嗯、
那都可能有一些不太就有一点危险的这种事情哈。
是的，
也发现吃呢也是有学问的。
是
啊，今天呢先去清理一下自己的冰箱。
文华弟兄马上来答案呢、啊
嗯、
柿饼是削过皮的。
嗯。
是的，谢谢大家的提供，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城市人呢、啊
嗯、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刚才讨论木薯粉呢、
嗯、对对，就我不知道木薯但是我知道薯粉
哦，原来那个珍珠奶茶里头的那个珍珠就是木薯
粉
做的、
哦、
哎，这个我真的要去看看，因为珍珠是从文慧的老家
台
湾过
来，
我怎么不知道它是木薯粉做的呢、
嗯、
我可能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再去科普一下，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是的是的，在灵性上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啊，化亮人生第43课。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化亮人生。
第43天，骄傲或纯洁。撒旦是混乱的，他的想法是多么的扭曲。他认为被造之物能够打赢造他的创造者，这怎么可能呢？想必他起初如果思考过这一点，就当知道不应该如此的扭曲。雅各书3:14-16的经文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有些人认为呢，我们需要牺牲别人的福祉来为自己腾出空间，这是自夸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的本质呢，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欲望和自我膨胀认为我们的重要性是超过了别人的重要性。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欺骗别人，然而自私最终造成了混乱。雅各指示我们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事实上呢，我们试图自私地欺骗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对的。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昧着良心地欺骗别人，我们就有了动机去撒谎，并且撒谎会成为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的人生就会堕入混乱当中了。任性的选择谎言会使我们失去辨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不再敏锐。如果我们相信自己一定比别人好，这就是选择了去相信谎言。 撒旦非常高兴地提供和推销这种谎言，他拥有聪明的策略和属鬼魔的智慧，但实际上撒旦会帮助人在混乱的路上越走越远。如何避免进入如此恐怖的智慧陷阱当中呢？第一步，就是要第一时间为自己那些自夸、自私和嫉妒的想法向神认罪悔改。雅各通过这封信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我们不必生出苦毒和嫉妒。当我们愿意活出真理，我们就可以祈求神来重新恢复我们的平安。神话语的亮光。神啊，你住在光和真理当中，我也渴望住在光和真理中。在你的光中，我看见我应该走的路。感谢圣灵和你的话语，给了我生命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感谢耶稣，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你除去我自夸、自私和嫉妒的想法，除去我生命当中的虚谎。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看到已经有人呢预先报名了、约翰福音的6章35节，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是我们呢在星期一呢介绍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了，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很有名的7个耶稣说我是，对，我就是或我是、那么这是第一个，而这第一个呢是生命的粮，它的背景来自于呢耶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5饼2鱼喂饱5000人、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不止5000人，可能呢是双倍的啊，因为呢5000人是指这个男性，那我们知道还有小孩还有妇女等等。那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先听听啊新译本他是怎么翻译的。
我就是
生命的食物，
生命的食物啊，对，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然后信我的永远不渴。对，生命的粮就是生命的食物。耶稣的宣告，我就是哈，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多次的出现。其实呢，这个让我们想起旧约啊，出埃及记3章14节，当摩西问啊这个耶和华神是谁的时候，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好跟我的百姓以色列人说。那么上帝对摩西说什么
？I am who I am。
对，我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我是。就是我是，
对，
他怎么介绍我的名字呢？我是就是我是。其实呢，从哲学的角度，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讲，我是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对了，
对，
就是说我就是那个第一因。
嗯
啊，全世界
一切的起始。
对、
啊、
我就是一切的起始、
嗯、
是那个第一因啊。
嗯，
其实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七次的我是，我们很快说一下好不好、
嗯、
我是生命的粮。
嗯，
我是世界的光。
哎，
我就是
门，
还有呢
好牧人、
嗯
啊、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嗯、
我是真葡萄树。
对、
啊、
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有机会呢 在这三个月将这个七个我是呢都有机会将它背起来。
嗯，
生命的粮可以解释为活着的粮食，
嗯，
或能赐生命的粮食。
嗯，
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生命的粮从哪里来的呢？
从天上来。
对，是神的粮。因为呢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耶稣说什么？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啊！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对，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件事，第一个，生命的粮是从天父那里来的、
嗯、
第二，这是真正的粮、
嗯、
真粮。对犹太人来说呢，天上赐下来的粮食呢，诶，他马上想到呢他们祖宗在旷野的时候吃的那个玛纳、
嗯、
那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是
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一直呢有一个信念，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
嗯、
他会重新给大家有玛纳的、
嗯、
那么现在呢，诶，耶稣你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他们就马上想起当年旷野的玛纳、
嗯、
但是耶稣在这里呢提醒他们，他不是摩西、
嗯、
他是远超过摩西、
嗯、
摩西喂饱整个民族，就是摩西，神透过摩西来喂饱整个民族，但是呢耶稣他是要喂饱全人类、
啊、
然后那个玛纳呢到他们出旷野的时候就停了、
嗯、
可是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是一直一直都有功效，只要信靠他就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粮。
嗯，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你的心灵是否还饥渴呢？在哪一方面饥渴呢？你如何让耶稣帮助你得饱足呢？
早上好，
文佩老师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上个星期呢您是最后一通电话，时间所限呢、
嗯、
您送给我们经文呢、
啊、
但是没办法让您呢唱出来，但是我知道您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特约您。
感谢主、
嗯、是以弗所书的
六章十四到十八节。
嗯，
不要紧张啊，
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代之所要用公义当作不信心的颂，用平安的福音当随存在脚上，拿着新的当作藤牌没有的佛前，并戴着救恩的头盔，拿圣灵宝剑，靠着圣灵祷告，要再次真信心。阿门，
阿门。哇，这首是、啊、另外一首传统诗歌《基督精兵》。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以前在电台上面教唱诗歌我觉得的、
哦、
哎，是的是的，
我不记得他怎么样说啦，
哦，不记得是什么名字了、
啊、对，但是好多年了你还记得怎么唱。哎，
哇，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呢我就把这节圣经送给大家、
嗯、
大家有勇敢上前拿着圣灵的宝剑与恶魔征战。
那我真的很感动，是因为呢这首诗歌当您在唱的时候呢，我想起平时我们唱的传统诗歌《基督精兵前进前进》。
哇，原来
是
这样的一首。
对对，基督精兵前进啊。
嗯、
但是呢真的很棒的是因为能够把这个经文套上去，
是，
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背经文、
嗯、
真的是非常好的。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这一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的是一位何姊妹。那么她呢，脚背浮肿疼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但是姊妹一个人呢，又没有办法到省城医院就医，检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求主呢，帮助她的孩子能够腾出时间，带妈妈去医院做个检查，那做个诊治。好，我们一起来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你告诉我们你是已经赐下生命粮给我们的天父，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饥渴，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得饱足，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在你里头我们已经有永生，我们因此欢喜快乐，我们更知道的是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在你的面前，是你在看顾，是你在保守，所以求你将这样的一个平安赐给我们，特别赐给这位何姊妹。我们知道她的脚背浮肿疼痛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很担心，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脚背浮肿，可能会不会是有一些的内脏有问题，以至于她的脚会浮肿，也导致她行动不便。我们恳求你帮助提醒她的孩子，让孩子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也能够察觉到母亲她的不舒服啊，她的疼痛，以至于孩子真的能够赶快的带母亲去就医，去做一个好好的检查，能够查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医生能够做及时的诊治。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姊妹的身体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求你医治他，也求你安慰他，并且我们也希望如果孩子忙不一定察觉到，也求你就帮助何姊妹，她能够告诉孩子，以至于呢孩子也能够带她去医院。我们恳求你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上帝不求我们一定要成功，但绝对要忠心。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我们的神最明了啊，但是呢，人与人之间就不一定明了了，要说出来。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这个母亲啊，或者是做长辈的，看见孩子忙，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所以呢就忍着。我妈妈就是这样的。
是。
那等到问题严重呢，哎，
才说，
对，
突然发现。
对，那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又担心又急又气，那孩子可能语气又重了一点。这个老人家就觉得，看吧，那我就是不想说，因为你会这样，结果就恶性循环，对吧？
是，所以其实这个呢，也是一种互相的信任。如果说大家呢，能够知道，就是说啊，我们不需要随时都去忍让啊，就是说可以更加坦诚的去说出自己的困难难处的话，不只是家人哈，其实朋友之间啊，熟人之间，其实都是需要这样的方式沟通的。
对，那说的时候你就听哈，然后呢继续想怎么样去回应，或者是怎么一起来面对解决。那家人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同工之间都要如此啊。谢谢大家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小时，我们也关心大家，所以呢大家有话一定要说。
好，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三。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张开双手。